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五，又到周末了，心雨在此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从历史看今天，读事不能乱发。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文章，一张轰动全村的字据，他却走出了对婆家的恨。神传文化节目，我们要跟您说说瘟疫有眼指什么。善恶一念间节目，请听读宝书时来运转的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官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 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9年半冤狱，广东薛爱梅再被网判3年半；云南七旬法轮功学员戴玉珍被非法判刑，家属维权遭推诿；辽宁王金凤、李凤芝被诬告到法院，锦州市政府原副市长张忠龙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深圳市南山区法轮功学员薛爱梅女士今年年初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薛爱梅上诉后被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薛爱梅今年52岁，任会计工作。1999年2月，薛爱梅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她善良敦厚，学习优异。后来，薛爱梅前往美国南伊利诺大学读经济学研究生。2000年，她回国探亲时，为了让民众明白法轮大法好，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2年，从此再也没能返回美国完成学业。2003年，薛爱梅再被非法劳教3年。2009年3月，她被福田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结束冤狱回家后，薛爱梅应聘到一家企业从事财务工作。2020年6月，薛爱梅乘坐公交车外出时，给乘客苑某一本疫情周刊，被苑某诬告。当天晚上，薛爱梅在家中被宝安区公交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她的银行卡、信用卡、身份证、驾驶证等也被抄走，警察还逼她说出银行卡密码。随后她被劫持到宝安区看守所，后来又被转移到南山区看守所。今年年初，薛爱梅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他不服非法判决，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今年4月12号，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72岁的法轮功学员戴玉珍女士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第二天她在家中被麒麟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今年6月，戴玉珍老人被曲靖市中级法院网判一年。戴玉珍自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的病症都消失了。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戴玉珍因为坚持修炼并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00年，戴玉珍和几个法轮功学员在广场上集体练功，被曲靖市国保大队孙云辉、莫崇斌等20几个警察包围绑架。后来戴玉珍被非法劳教两年，监外执行。2005年，戴玉珍遭警察非法抄家，后来被非法劳教两年半，被劫持到昆明大板桥女子劳教所。在非法劳教期间，她遭到洗脑、强制转化等迫害。今年2月15号，戴玉珍在曲靖市第二中学门口给一个高中生讲真相后，给了一个二维码卡片，被该学生的父母诬告，第二天就被麒麟区国保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戴玉珍被劫持到麒麟区王家山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6月中旬，戴玉珍被曲靖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一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金凤、李凤芝于今年2月19号被皇姑区黄河派出所皇姑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6月13号，沈阳市于洪区检察院将诬告他们的所谓案子移交至于洪区法院。王金凤、李凤芝被非法关押至今已经4个多月，办案单位没有向他们的家属提供任何手续。今年6月10号，王金凤家属来到皇姑区黄河派出所，依法要求办案警察向家属出具拘留通知书、批准逮捕通知书、扣押物品明细等相关手续。家属被告知办案的两名警察次日值班，让家属第二天再来。王金凤家属随后来到皇姑区公安分局，准备向国保办案警察递交无罪证明文件、撤案申请书等材料，但一直没人接待。于是家属又来到皇姑分局人民来访接待室，希望信访部门能够帮助转交材料。窗口接待警察表示，这是信访，此文件不能转交，你们还得找国保。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25号辽宁省消息，锦州市政府原副市长张忠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张忠龙任职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7岁的张忠龙曾在锦州市凌河区、古塔区和太和区任副区长、区长等职。2013年8月起任北镇市市长、市委书记。2018年8月任锦州市副市长。张忠龙任职期间积极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辖区内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遭骚扰、绑架、抄家、拘留、非法判刑等负有领导责任。特别是张忠龙在北镇市任职期间，该地区法轮功学员中被非法判刑一人，非法拘留10人，被绑架29人，至少有40人被骚扰，给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张忠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政要感谢法轮功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蒙古国法轮功学员在健康展上介绍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18号，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癌症委员会举办的活动， 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在展位上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传播真善人的价值观。该活动在悉尼北莱德艺术与社区中心举行，许多政界人士和当地居民前来参加，许多人被法轮功缓慢圆的练功动作、舒缓的音乐、祥和的能量场以及能使修炼者身心受益的特点所吸引。不少人立即报名参加当地的免费教功班和练功店。在场的多位澳洲市长和市议员感谢法轮功团体为澳洲社会做出的贡献。新南威尔士州太平绅士霍恩斯比郡议员斯里尼皮拉玛丽说，我和法轮功团体密切合作了将近十年了，法轮功团体对澳洲社会做出了很好的贡献，这是一种让人们平静下来并完成工作的方式。我真的很感谢法轮功团体坚持不懈地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给世人。斯里尼还表示，我们必须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大法团体的迫害。悉尼山丘郡的前市长米歇尔·伯恩博士来到法轮功展位前说，我很喜欢法轮功，我们生活在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善待彼此，也要善待自己，并变得宽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19号，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 Blue Sky 五星级酒店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健康展会，乌兰巴托市的法轮功学员们第一次参加展会，弘扬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们优美的功法展示，祥和的练功音乐吸引了大量民众。人们围着法轮功学员们了解法轮大法，拿到了小莲花和介绍法轮功小册子的人们都喜笑颜开。很多人当场学功，并表示要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786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从历史看今天，读势不能乱发。
请听时事评论，从历史看今天，读势不能乱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4日。传统的中国人敬天信神，对于誓言非常重视，都知道不能随便发誓，因为人们都知道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言语的分量是很重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誓是庄严神圣的事情。夫妻成婚之时会拜天发誓，永结百年之好，朋友义结金兰时会摆酒水或设案焚香，跪地起誓。中国有句古话，三尺头上有神灵，人们认为誓词一出，天地神明共见之，如违背誓言，定会招来灾祸。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古今社会中违反誓言最后遭受恶报的例子。大宋靖康二年，宋钦宗被金兵俘虏北上，他与金国达成和议，显仁皇后被释放回去。临走时，显仁皇后对钦宗发誓说，我回去后如果不想办法来接您，就瞎了我的眼睛。显仁皇后回去后发现宋高宗并不想接回钦宗，也就没敢据理力争。不久，显仁皇后双目失明，无法医治。后来一个道士治好了他的左眼，说，你以后一只眼睛看东西，一只眼睛应验誓言吧。显仁皇后虽然有心无力，但也没有尽心尽力，终究还是应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清朝咸丰年间，遵化直隶州有位刺史，为了标榜自己很廉洁，提了一幅对联挂在大堂中，对联上写着，我如王法恼徒弟，耳莫七星头有天。而现实中的他却是一个贪官，干了不少王法贪污之事。因为当时的官场腐败，这刺史居然平安退休了，回老家河南养老。一天，他在登山途中竟失足坠落，头碰巨石，顿时头破脑裂，当场死亡，脑浆都出来了。真的应验了对联中所说的，我如王法恼徒弟。
刚才两个例子都是古人违反誓言遭到恶报的真实案例。大家知道，中共篡政以来，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很多受无神论思想教育的人不再相信神佛，对发誓更是不当回事，常常把誓言挂在嘴边，动辄发誓天打五雷轰、被车撞死、断子绝孙等等，认为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不会有什么后果。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现代版的违反誓言的恶报实例。2008年8月，东南快报等大陆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福建省福清市东汉镇一许姓男子为赖账，手持铁棍，不惜对天发誓，声称如果确实欠钱就遭天打雷劈，结果一分钟后就遭雷击，最终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事后许姓男子将500元钱还给了朋友，人以为可以信口开河随意承诺，但是人间私语天闻若雷，谁做了承诺发了誓言就在谁的身上兑现，可见毒誓绝对不能乱发啊。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曾经发过一个毒誓，就是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发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党，为他的事业奋斗终生。虽然有人觉得自己也不是真心的，不必当真，但是在上天看来，人发的誓是要算数的。如果您没入过党，只是入过团、入过队，您也许会说，我都超龄了，自动退出了，我早就忘记发过什么誓了。可是别忘了，毒誓是人忘天不忘的，它是跟着人走一辈子的。过去的人都是对着天地神佛起誓，当代的中共却逼着一辈又一辈的中国人向他宣誓，甚至连几岁大的儿童都不放过。中共到底是什么？把生命和未来交给中共，又将是怎样的结局呢？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天时地利人和，而中共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共是西来幽灵，他的精神来源是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而马克思是一个撒旦教徒。当人们举起拳头向中共宣誓的时候，实质上是把一个毒誓发给了撒旦，说要把生命献给他。那么这不是发了一个最大的毒誓吗？现在全球都在围剿中共，人间的正义力量正在清算中共，美国已经宣布禁止中共党员入境，这些都是天象的变化。谁都知道杀人偿命，中共历次运动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那些死去的冤魂也要找中共索命偿还。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谁愿意成为中共无辜的陪葬品呢？神佛是慈悲的，上天有好生之德，大淘汰前都会给人足够的机会，一定会警示人、提醒人、救人于危难。而传递真相的使者，他们以真善忍为做人的准则，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他们遍布在各行各业，生活在你我之中。他们就是法轮大法弟子，20多年如一日，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揭露迫害，通过各种方式告诉世人中共的残暴与邪恶。有多少人收到过大法弟子们从门缝中递进来的真相传单、小册子、光盘以及各种真相资料？有多少人花过印有天灭中共在眼前、退党团队保命等字样的真相币？有多少人在商场、集市、校园、山头、农田边听过他们讲述真相？又有多少人出国旅游的时候在景点看到过他们讲述真相、演示功法、无偿派发真相报纸？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多年来，大法弟子们顶着中共迫害的压力，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打动了越来越多善良民众的心。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 3.8 亿的中国人，从高官到百姓，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就是大法弟子说的三退保平安。孟子曰， 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神佛慈悲地再给善良的人一次救赎的机会。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神佛就会帮您解除与邪灵签订的卖身契。当中共恶魔被铲除的时候，您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就会拥有平安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之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为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情，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文章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他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给了儿媳妇200块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叫我孙子说污蔑法轮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说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是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时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她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他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他不判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他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当中。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人为准则的，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了。
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是让人们仇恨法轮功，不都是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播报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当年婆婆给我立下的苛刻字句轰动了全村，村里人都为我抱不平。现在我出钱给婆婆买房，又震惊了全村，村里人又都为我抱不平，而我自己的心已变得很平静。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一张轰动全村的字句，他却走出了对婆家的恨。
我是山东人，我丈夫脾气不好，我一不小心哪句话说的不顺他的心，他就对我不是打就是骂，他骂我，我就骂他，时间久了，我越来越不愿意和丈夫说话。有一天正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哪儿又惹着他了，他突然拿起一个大碗就砸在我的头上，大碗一下碎成了三半，厚厚的碗底碎成两半，我的头上立刻起了一个大血包，整个脑袋轰轰作响，孩子吓得抱着我的头，妈呀妈呀地哭喊着。还有一次，我丈夫出海回来告诉我，他和谁谁打仗了。我随口说了句，你怎么那么好，老是和人家打仗。没料到，他竟然一拳打在我的左眼上，我的左眼顿时一黑，疼得厉害，并且立刻肿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左眼老是红红的，还流泪，视力也下降了，并且连带着脸都疼，跑了好多家医院，医生说不但眼底不好，眼底的小血管被打得充血，眼底的肉都像熟了一样。我和丈夫打仗简直成了家常便饭，我们俩就在这吵吵打打中走过了大半生。丈夫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公婆和我们住一个院儿，公婆住东三间房，我们住西三间房。婆婆对我不好，老欺负我，我就一直想分家，可是婆婆不愿意。她想让我和丈夫挣钱，给两个弟弟盖房子，还想让我们还翻新那六间房子欠下的债。但是我不愿意，坚持要分开过。分家后，我自己出去盖了房子，房子砌好了，我领着幼小的孩子挑水、和泥、打土坯，砌了三道墙，把房子分成几个小间，没想到一夜之间被我公公给推倒了两间，我嚎啕大哭，只能再重新开始砌。还没等收拾好，我就简单地爬了一个炕，砌了一个锅台，赶紧搬了进去。我一秒钟都不想和婆婆他们住在一起。婆婆看我搬走了，怕我不养活她，通过关系找捕鱼大队的书记给我立了一个字据，内容是所有家产没有我的份儿，以后不管家里买房盖房都不用我承担，要月月交生活费，也就是说两个老人的赡养费全让我们承担。字据上还特别写上，以上这些绝不翻案。看着这份字据，我真是一肚子气，心想两个弟弟每人四间房子，还不用拿赡养费，我没有拿到一分财产，凭什么还得让我来养活你们两个老人？于是我去找农队书记、渔队的副书记给我处理，他们也说不合理，让我去起诉。我哪敢去起诉，要是去起诉，渔队书记就会赶来我家找我丈夫，我还指望丈夫养活我全家呢。没办法，我只好忍气吞声。很快这件事在村里传开了，轰动乡里。从此之后， 我和婆婆的矛盾不断加剧。婆婆到我娘家的哥嫂、弟妹家去挑拨离间，到处去造我的谣，败坏我的名誉，想让我抬不起头来，无法做人。我那时恨得甚至老想，怎么能把婆婆弄死？那时我就恨到这种程度。我一肚子冤屈，整天以泪洗面，两个眼睛哭得都变了样，身体也越来越糟糕，胆囊炎、胃炎、肾炎、子宫瘤、心脏病，什么病都上来了，听力视力也越来越差。医生说，我的眼睛到50岁恐怕就要看不见了。这活着又有啥意思？我真的不想活了，心想，等把孩子拉扯大，我就一了百了。1998年7月份，一个好朋友跟我说，我看你一身病，你去练练法轮功吧，现在不少人都在练法轮功。在好友的劝说下，我决定试试。我还没开始看法轮功的书籍，还没了解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练了练动作，身体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眼睛不疼了，身体不再沉甸甸的，相反的，感觉到轻飘飘的，非常舒服。这个功真是太神奇了。以前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不得不大把大把的花钱买药。丈夫说，我挣的钱都被你买药吃了。随着我不断的练功，我所有的病都好了，再也不用吃药了。当初医生说，等我50岁眼睛就看不见了，现在我都70岁了，还能看书。我常常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让我知道了，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才是真正的好人，才能不断地提高生命的境界，拥有真正的幸福。以前丈夫骂我，我就骂他，他打我，我打不了他，就更使劲地骂他，怎么解恨怎么骂，怎么狠就怎么骂。学了法轮大法之后，我用真善忍来约束自己，用善心去对待他，跟他讲道理。丈夫看到我的变化，对我也好多了，很支持我学法轮功。我们村规划拆掉老房子盖楼房，婆婆要我们拿钱买楼，说有一个儿子算一个，都得拿钱。当时我心里有点不平衡，真想问问他，你当时的字据是怎么写的？不是买房盖房都不用我承担吗？这个念头一出来，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是练功人，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事。我想，毕竟他养了儿子一场，谁知我哪是跟他结过什么怨，亏欠过他什么，这回就还他吧。于是我和两个弟弟一起出钱给老人买了楼房。当初婆婆给我立下的字据轰动了全村，村里人都为我抱不平，现在我出钱给婆婆买楼，又震惊了全村，村里人又都为我抱不平。可我自己的心已经变得很平静，我还经常去看婆婆，做好吃的给她送过去，过年过节的还给婆婆买礼物。由于我的变化，婆婆非常认同法轮功。我从内心最深处感恩大法与大法师父，因为是我修炼大法了，才带给我这种身心的转变。今天这个法轮大法化解对婆婆积怨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往往都有着敬畏天地、祈福驱邪的内涵，比如新年时祭拜天地神明，向神明祈祷福祉和吉祥，元宵节燃放灯火，希望驱邪迎祥，祈许光明，还有些节日则用来辟邪驱瘟，如端午节配香囊，祭五瘟使者等等。男孩子在脖子上挂一个葫芦驱邪避恶，葫芦里装着五毒，意思是收了五毒。五毒就是五瘟使者放的瘟毒，五瘟使者是指五位瘟神，专职对人间不撒瘟疫。在民间从来就有瘟疫有眼的说法，就是说瘟疫在哪里发生，谁会染病，冥冥之中都有选择和决断。浙西浙东大不相同，宋朝的《夷坚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南宋乾道元年，婺源石田村汪氏的家仆王十五突然昏死，八天后又奇迹般的复活，并讲述了昏迷中的经历。原来他在耕田时看到从西方来了十多人，来者都穿着道服，带着箱子、盒子和大扇子。来者让王十五挑着那些箱子和他们一起赶路，到了县城武侯庙，他们对武侯表示想在婺源行瘟，但是武侯不允许，并下令他们赶快离开。他们来到岳庙也一样被喝令离开，来到休宁县徽州拜见当地神明庙，神明都不许他们行瘟。后来他们辗转来到了宣州，刚进入大神寺门口就有人出来迎接，经当地神明许可，他们才可行瘟。先从北门孟郎中家开始行瘟，在孟家他们从箱中取出各自的武器，或扇或鸡，重者即死。这一年浙西百姓感染疫病者不计其数，而浙东则相安无事。浙东民风诚善，素来敬奉神明，得到了当地城隍神或其他神明的仁慈守护，不许那些异鬼行瘟，所以躲过了疫灾。也就是说，如果神明不允许，当地也不会发生瘟疫。在人们普遍敬畏神明、诚实善良的地方，正气充足，神明就不允许瘟神在那里放瘟；而在人们普遍不信神、不讲道德的地方，伤天害理的事就多，神明就会允许瘟神在那里降下惩罚。行疫使者的职责。瘟疫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平白无故被瘟疫夺命。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民国轮回集中记载，江苏省江阴有个深港镇，深港镇有祭子庙，祭祀春秋时著名人物祭札，庙宇中多余的房间就被政府征用，并附设该乡第二初等小学校，校长名叫张九高，是当地知名的大善人，一位儒家君子式的人物。大约在民国十几年时，正月间张九高的孙子张宝玉夭折了，同年七月二十日他的长子张应真也感染瘟疫暴亡。对张九高而言，一生行善，结果半年间长子和孙子却相继去世，他开始怀疑起善有善报的天理。毕竟好人有神看护，七月二十二日就在张九高长子去世后的第三天上午九点，他的次子张应介出门买菜时，忽然看见去世的兄长带着侄子张宝玉朝他迎面而来。 张应介只来得及喊了一声大哥，就昏倒在大街上。左邻右舍看见了，都来搀扶。不料张应介起来后，说话的声音却是张应真的，并讲述了前因后果。原来张应真的前世是在另外空间掌管瘟疫的行疫使者，孙子张宝玉是行疫使者的侍者，因为在行瘟布疫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导致本不该死的两人误死，因此行疫使者获罪被罚转生人世。对天上来说，生在人世间就是苦，生老病死，恩恩怨怨，与天上的美好无法相比。张应真叔侄俩在瘟疫中死亡，是因偿还当年犯错造成的罪过，债还完了，他就归位回天上去了。善恶有报是天道，因果报应不能错，在人间和天上都是这个理。这篇记载中，行疫使者因为找错了人，所以犯了罪过被罚，降生到尘世当常人。估计大家在中国的各类古书都看到过，上天的神仙因违反天条而被打到凡间当人的例子。行疫使者被惩罚，说明决定瘟疫传哪里不传哪里，传给谁不传给谁的，是比行疫使者更高级别的神。中共病毒选择谁？说到这里，很多人就联想起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了。有人发现，这场病毒就是针对中共及一切亲中共势力而来的，所以又称中共病毒。中共犯下的罪恶数不胜数，现在到了最后清算的时候了。不仅中共会解体，跟着中共跑，对中共罪恶听之任之、推波助澜的人，也都到了遭报的时候了，除非当即醒悟，立即悔改。说到中共的罪恶，中共是反神的，战天斗地，土改、三反、五反、文革、六四，制造天安门自焚，诬陷法轮功，迫害藏人、维吾尔人，害人杀人无数。中共官场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好色乱性，利益至上，设计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道德败坏。试想，一个对真善忍都肆意污蔑与迫害的政党，上天能让它一直存在下去吗？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瘟疫有眼指什么了。对，就是因果报应，有因才有果，不是随机发生的传染。知道这个就很好预防了，马上停止与中共为伍，入过党的马上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向上天祈祷。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大爆发中，已经有染疫的武汉市民通过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得到大法的保护，从绝望中生还的例子。机缘莫错过，一念定未来，瘟疫虽凶猛，救命有真言。听众朋友，你已经记住了大疫中能够保命的九字真言了吗？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好人都平安。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来听听读宝书时来运转的经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大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一位邻居老太太因为读了一本书时来运转的故事。我们大院子里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天天吵架。老太太每天打扫卫生，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手里却是一分钱都没有。老人说一辈子都是这样，不论他做多少活，老头就是不高兴，三句话说不上就得骂他。邻居们都知道这老头脾气特大，不但骂老太太，甚至有时候还会打她，好像这就是老头每天必做的功课。去年我给老太太讲了法轮功真相，她都接受。前几天看见她，她跟我说，要不是你给的那张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我今年就得没命了。我觉得老头子想害死我，对我打骂得越来越狠。接着就讲了老头是怎么样打骂他的。听了他的话，我说，我有一本法轮功的书，你看不看？看了你就明白了，就知道你老头对你不好的原因了，你也就不会认为是苦了，就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当人真的就是苦。送给老人家转法轮的时候，我嘱咐他说，这书可不一般，看书前您先洗洗手，坐下来集中精力看，要用敬重的心对待，从第一页顺着一页一页看下去，别挑着看，第一遍要一气呵成，连着几天看完，别中断。过了三天再见面的时候，老人可高兴了，兴奋地说，你说神不神？从那天把书拿回去，这两天老头子不骂我了，还给了我一些钱，说是我这个月的工资，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今天洗脸发现我的脸特别光滑，你看我这手也变得光光的了。我说，你还没发现你的脸色都变好了，原来黑青黑青的，现在变白了，不那么松垮干巴了，整个人看上去健健康康的。隔天下午再见到老太太，人精神抖擞，气色更好了，身子板挺直，眼睛发亮明澈。她说，还差几页就看完第一遍了，太神了，这书太好了，我走路的时候腿轻飘飘的。公安警察他们太坏了，李师傅是被冤枉的，他们对法轮功师傅就是妒忌眼红。以前老头子打我厉害的时候，我就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来了也不给解决任何问题，那算什么人民警察，回回都是这样。这时候走过来几位邻居，几乎每个人都问他，你家这两天咋静悄悄的，听不到吵架了？老太太说，这两天老头子不但不骂我打我了，今天反过来还给了我两块西瓜，这可是进了这个家门后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向来都是除了吃饭我什么都别想吃，他不在家的时候就把那些好吃的藏着掖着，怕我看到。邻居们听了全都笑了。宝书转法轮，让苦了一辈子的老太太时来运转。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